大家好，我们是
玻璃兄弟波克克
Season 3，我还是不知道是哪一集弟弟，
没关系，到时候你慢慢上。
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今天是我的好兄弟来了 OK Winston， 这位好兄弟我们认识很久了，对不对？
哦，认识有段时间了吧，三年多四年多了嘛，
对不对？那他一路看着华夏 boy 的成长，对不对？然后他到今天终于来到那个玻璃兄弟的节目了，让我们欢迎哦，知名的投资家，也是那个也算是创投经理，Mike 李国任李先生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谢谢 Richard，
自我介绍一下吧，对呀，
看着华夏玻璃成长，我不敢当，你们是百年企业，我就看那个一小段，但是这一小段我知道很重要，是你们接班的这蛮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
那你可以说是看着我们成长吗？
看着你们，看着你们
讲，好像他是我妈妈还是爸爸？
没有，
你是Mike年纪跟我们差不多
，
跟 Richard 同年嘛，
对，
所以跟你们差不多。那其实很 impressive 是跟你们认识之后，你们把公司经营的真的确实还不错，
不敢。
真的是把一个老企业就是做到另外一个层次，对，都从我第一次来到这次来，就是差异就很大，对，整个环境啊跟管理啊就很明显，跟你的这种performance 是对得上的。
谢谢 Mike，
那也不是知名什么投资家啦，因为很多前辈比我太厉害，然后包括。
Mike 谦虚了啦，
谦虚了，老板
哥你谦虚了，
我觉得你真的谦虚了，
真的，包括老板他们是我很好的师傅，所以我是比较幸运说入这一行有好的前辈在带我。
因为 Mike 让大家更 认识你吧，你会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投资背景啊，还有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类型的的创投的这方面的那个。
是我入行大概五年多，不到六年，那这时间其实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就是说以一个基本上以我们这行业三年才可能看出他的你可能能不能在这个 career 去继续混下去。那所以我稍微跨过那一个时间，但是其实还不够资深，但也确实参与了一些投资案，还有看了不少公司。那我过去都在产业，我是材料背景，我是成大材料材料系材料所，我是材料背景，我同学都基本上都来半导体业比较多，从芯片设计少一点，但大部分在芯片制造，跟这个上游的设备材料商啊，蛮多是在外商的。那我个人比较奇怪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对商业很有兴趣，虽然是工程师背景，但是对商业很有兴趣。那也是因缘聚会去去矽谷的时候去理解到有创投这个行业，而且这个行业呢非常的庞大，在美国发展的很好，那90年代在台湾也发展的很好，还有以色列。那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爬了一些历史，那也看了一些这个行业的前辈人物，对，然后所以后面的 career 的铺陈就跟同学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选择也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先在医疗器材产业，然后也在 IPC 就是工业电脑产业、生技产业有做过事。
OK，
有参与过一些创业。
Okay. 所以你总共这个创业，我们讲说创投的年份是几年？
我从16年底到现在，
16年到现在，其实
在那之前都在产业，
所以大概是接近七八年的时间在创投，然后
没有创投大概五年
，那在产业大概几年？
七年，
所以总共也是十几年的工作，这个
差不多也老了，对，
不会啦，看起来年轻，很值得让大家去分享这一段，对。
那我当时进创投以前。在产业呢，就是说比蛮多时间是在创业的 mode，尤其第一个工作是参与一间叫应用奈米异材，那一间公司那时候我是第一个员工，那也是第一间进驻竹北生医园区的公司，那时候我每天就是我住板桥，那时候板桥跟竹北每天来回，
哇，那塞车
很狂哦，很狂哦，
没有就坐高铁，
没有创业梦啊，我觉得这正常。
没有，那时候是我是员工，我是参与别人创业
，OK，可是被那个激发那种热情，对，因为创业的热情。
那时候很幸运，反正刚毕业刚好有几位这个 产业前辈，他们要把就是他们回来台湾创业，他们之前在 Boston 就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嗯，
那我也觉得是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
嗯，
那所以说那时候就是一口就答应，就没有去同学们去的那些公司，对，那些大公司。那、嗯、我觉得那个很值得，因为是从零开始，而且这些founder 他是有经验，他每一步基本上是深思熟虑的和你讨论，然后 也跟你讲怎么做。
哎，弟弟，我们这样听起来 Mike 是有一点反骨的特质哦，对不对？因为那一直 Mike 的学经历背景，我有要就去比如说 IBM 啊，或是去 Google 啊
对这种，
可他既然选择就是走一个新创的路线，要不然我会通常我会觉得说新创路线嗯。谁知道这 founder 能够撑多久，对不对？所以他是算是有点反骨，
而且薪水老实讲，就也差原本可以有选择的差了一截嘛，
对吧？应该会打个七八折至少吧，
没错，
对不对？因为跟 Google 比，一定是打七八折，
没办法跟 Google 比。但是我们半导体产业还是给的还不错啦。
OK，OK，、okay, okay.
至少一个新鲜人也已经，即便是十年前也已经，可能胜于别的产业。那时候我做这个决定主要是像参与创业，而且刚好难得有这个因缘机会，这个机会创业者他自己就是这间公司的这几个 founder 是很有经验，然后跟他们学东西。那当然就中间自己也要有贡献跟执行啦。
嗯，
只是说一直后来没有碰到这个客户，那我一直想要在生意上有一些更多的 involvement。
嗯，
然后来我就去 IPC 产业，就去研发。
研发
OK， 我在研发可以做过产品经理。
嗯，
那产品经理其实有趣的是，他必须研究市场，他必须定义产品，他必须就是 bring new product， 对，他要把需要做 new product， 然后需要像这针对客户、针对市场应用做很多的理解跟规划。
对，
那。每年固定都要有一些新的产品，或者说针对专案，针对客户的专案要有一些产品。那所以说从市场一直到研发到等于说盯着产品上量产。
所以就经过这个市场研发到产品上市，然后现在再走到投资这一块，其实那在你这个过程中我就很好奇啦，其实这个过程中应该会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 versus 团队，对不对？
是。
那在市场 versus 团队的这种概念里面的话，有市场优势会比团队重要吗？还是有团队优势比市场重要呢？其实我很想听你今天分享这一块。
其实这个问题relay 到我第三个工作，也就是进创投之前的工作。
嗯，
我第三个工作其实就参与一个创业。
嗯，
那一间叫拓华生技，那这样基本上是做生技产品，然后是面向消费者，然后主要的是在口腔的产品。
OK，
对，那现在卖的最好就是。儿童口腔的产品，母婴类的，那公司其实前面两三年的这种对产品的想象，对产品的这种定 definition， 其实没有真正打中市场，而且做出来的东西是 good to have， 所以前面其实蛮辛苦的。那后面是注意到一个市场需求，就是儿童口腔这一块有一些需求，刚好我们可以develop 一个产品去满足它，就是奶睡的部分，就是喝完牛奶就小孩子睡了。
OK，
好，那其实这之间家长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口腔的保养清洁，也没有什么产品。那我们刚好就有能力做这个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后来就是大卖，变 cash cow。那其实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说 yes 市场很重要，产品很重要，但是人更重要。
OK， 所以人还是最重要的。
对我来讲，人。In the long term 是最重要的。
OK，
就是说创业的团队，尤其是 CEO， 他的 capacity， 他的 leadership， 他的 capacity 讲的就是他的对市场的认知了解跟 involvement 程度，还有就是环绕在他旁边的资源，他所能够撬动的资源是他的 capacity。
OK，
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原因是有时候。是市场是要有一些 learning curve， 而市场在变化。但是这个人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会变化。对，而不会拘泥于原本讲的，
就是他会有一个弹性跟韧性。
就 BP
是不是
BP 本身 business plan 本身 是被人操作了，
所以他是可以去跟着市场去变动的意思。
是，就是大部分的 BP 是根本不会不知道 BP 走。 是人在操作 daily operation，
OK，
是人在看 opportunity， 是人在做中间的 investment 的投资。你们经营生意应该很清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每天要去看变化，你去应变嘛。
对，
所以其实最后还是回到带头人怎么样，嗯，然后这个经营团队怎么样。所以人是在我认为跟市场若比起来，是比市场再更重要。
哎，所以弟弟 Mike 今天跟我们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你在看一件。怎么讲？不管是公司经营也好，也是创投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
人，
人，
人。那这个人其实是不是？当然一个人很重要，但是 CEO 很重要。可是其实是一个 leadership 的 team 最重要，对不对？
那常常有人说，经营者可以留给企业什么？我认为就留人才这件事，留给企业人才，嗯，是一个经营者的责任。嗯，就是我是一个 good leader， 我是一个 founder， 但是未来企业怎么样是？看待你为企业留了多少人才
，OK，
啊，你才能退休嘛？嗯，持续要经营啊。
那这个人才是算怎么样去定义算是人才呢 ？Mike， 在你观点，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问题，没有在 schedule 上，可是我很好奇，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
其实要看他在哪个 position， 但如果说带头人，第一个他对市场的理解跟观察，就是要特别的。
sharp， 要很深入，很敏锐，对不对？很敏锐，
对。
哦、okay,
那要非常具有逻辑性，然后可能在风险到、机会跟风险上面拿捏比较好，因为它的另外一面就是资源的投入。
哦、可是麦，你这样讲是 CEO 的特质，可是我是觉得说，是不是整个 team 里面，它应该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都要有？
对啊，就是假设打市场的，那他当然要非常会钻啊，然后
会钻嘛，
知道方向在哪里，然后他要想办法。就他要有能力reach 到
因为比如我是讲个比方、因为我刚刚在跟你我们在录 podcast 之前刚好 CFO 来找我开会嘛，
是是是，
对啊，然后 CFO 就讲说我们最近有一个 product 我们要买，就是一个金融保险这一块，那我说那个才多少钱而已，比如说那个小于50万的我们就不要问，我就直接买就好了。然后我 CFO 就跟我讲说现在公司的那个资金状况我们不能够这么随性、我听他这样讲我就觉得哦，好像我被教育了一样，我就觉得说诶，这个 CFO脑袋非常好，对，就是说他会看公司的那个资金的状况，那资金有高有低的时候，你怎么去调整你的开销跟节流？
是，
对，我就觉得，哎，那是不是这样？财务长的那个能力可能就真的跟 CEO 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是这样，
他有一些重叠，但是因为其实如果 CEO 讲白了就是人跟钱，这两件事情他要能够 handle。
对
哦，除了外部环境以外，但是 CFO 基本上就是钱，那可能外部一点点就是人，但是以前来讲，它最重要就是风险的控管。
哦，对 ，risk management，
对你的 cash flow， 你的资金水位 cash flow， 哦，你整个 operation 所能够曝险的部位，它要很清楚。
等于是它比我更敏感呐、
它必须掌握，
它比 CEO
风险在资金风险上要抓得
更敏感。
是，那像已经行之有年的企业，它每年都会对明年，至少明年，然后可能很少人看到什么五年搞董事会报什么五年计划，就
现在越来越少，
就是明年预算，就是明年的预算嘛，
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所以越来越少。对，
那预算它要很清楚，譬如说，他对他得知道说，哪个部门今年预算大概是怎么样
？OK，
那哪些的、哪些的这个核销报销，或是哪些的 decision making 主管能够到什么程度？那其他的部分必须跟他讨论，
必须跟他讨论。
那当然，每一个就 case by case， 就是会有投入，会有产出。
对，对Mike， 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创投这一块哦，就是创投，对。那刚才就讲看一个团队，这些人固然很重要，不过。你在创投界以你的经验来说哈，就是说你觉得身为一个创投的经理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特质，需要怎么样的把你的就是说你的思想或者说你创投的理念要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你觉得是最适合这个职业的？
了解，我并不觉得我现在是有适合回答这个问题，至少
麦克哥你谦虚的
真的，因为
没关系，就以个人观点
你的观点嘛，
对就是对这个问题可能问我老板会更清楚但是我就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要看是怎么样的创投公司，因为其实创投公司还是创投这个行业还是不能讲五花八门，但是不同的创投公司它有不同的资金来源，经营团队的组成，那就有不同的能力的组成，然后还有就是资金来源的不同，就包括他后面的股东就不同，所以 mandate 就 可能不太一样，股东的期待可能不太一样，然后经营团队的能力不太一样，他们的会扯到他们定位就不同。那定位不同的时候代表你要做不同的生意，他所需要的里面的从业人员的能力就会不太一样。那像我们公司来说，我们专投科技业，我们专投科技实业制造业，那基本上对于电力电子机械材料的东西就要一定程度的理解，或甚至就说要这个背景。那也不会，我们就是都是需要这样的背景，然后再就是尽量是在生意部分有操作过，有做过一点生意，或者说在企业里面他要有一些不是单纯 engineering 的经验，对，那会比较适合进这行。还有就是 personality wise 说这个行业还是比较需要交朋友的，那需要在产业里面有一定程度的 networking。 那因为我们在投资公司的过程很大的一个层面是公司为什么要跟我们合作，让我们投资，让我们成为股东，是也是期待我们带来资源。对，那当然你在专业以外，就是你的 networking 就要有一定的层次。那 networking 它又是一体两面，不是只是交朋友，是你自己要有程度，你交的朋友才会是有程度的朋友。
要看你多等级在哪里，
对，
要差不多这样等级。
对对对对对
OK，
对对对对。
所以照麦克你这样来讲，创投经理除了自己对本身创投的项目要有相关知识以外，你还要是个多能工哎。你除了要知道那个产业，那你要他懂得 social， 然后你要去掌握资源。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不好当哎、欸。
你们
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自己就是 CEO 的概念，你知道吗？
有那种 feel，
不敢说，但是经营者这其实经营者的能力就是要这个样子。那其实你跟那个 Richard 跟 Winston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能力了，所以才能当经营者。
不敢当，
你才能开这一条大船。对，
太客气了，
就是要有专业，
等于是要有三头六臂，
要 handle 人，然后你看你们也要去交朋友嘛，
交朋友，
对。
所以是什么样的 skill set， 我觉得好像都必须要有。那我觉得像创投经理，不管在产业，或是当在产业当 CEO， 当创投经理，或是 Mike， 你这么。我们讲这么丰富的这种经历齁，我是觉得这种商业嗅觉其实是蛮厉害的。那这种我常常在我的 podcast 上跟听众分享 business sense 这个道理，就是商业嗅觉齁。Mike， 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你小小的秘诀，你的商业嗅觉它是怎么样训练出来的？那有没有就是你在创投过程中可能有投资不顺利的时候啊，那你怎么去调整这个心态这样子？
了解。我觉得还是每个行业有它的专业，就是隔行确实真的如隔山。
对
，even 是在科技业 ，even 是在电子业，它可能换一个产品，它就有那个产品的一个
特性就不一样，
行业状态就业态哦，就是说它的行业的形态，那中间的交易、中间的利益纠葛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商业嗅觉这件事情还是有点 case by case， 还有就是。Industry by industry， 那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就是说不变就是人性，不变的就是一些逻辑，supply 跟 demand 是经济学里面最基本，然后人性嘛，那 always 你可以去 question 为什么你可以在这里做生意，为什么人家要你的产品，那为什么你可以 make 这个 price？
那这不错 ，OK，
那它就可以适用于可能各个产业，但是。对我来讲，我又很难去判断，譬如说餐饮行业我就看不懂，或是医药，那个也不是我的背景，或者是反正 entertainment， 或者是很非常 consumer 的那种，我可能也不一定这么的熟悉。
比如说直播行业为什么那么夯，
类似
这样。比如说为什么有些男的会那个效益不高，为什么是抖内给那个主播，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像麦克来讲的话 ，SWOT 分析怎么能够分析这种出来，这么难分析嘛？对不对？
就是它有点难量化嘛。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
我2万3万这样刷下去，然后给他给你一个爱心，个啾咪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你这样就可以那个很开心？这个
有时候、
这个、有点怪怪的哈，
贫穷也限制了我们想象。
结论直接变另外一个方向 ，OK？
对，讲到商业嗅觉，我觉得我是很喜欢看历史书啦，那我可能看偏贸易类的，
分享一下什么样的贸易类。
我觉得可以多看一些历史书，贸易类的，因为 人商业的本质就是贸易。
你的贸易是像马可波罗东游记的那种贸易吗？
都可以，就是买跟卖嘛。
Okay,
我们
买卖，
即便是制造业，它你也必须有买跟卖。
当然，
几乎，
嗯嗯。
那所以说，我觉得贸易是一个一般人，如果你想接触商业，可以先去理解的买跟卖哦，就是说你
买卖 trading，
你可以理解 trading 这个行业，嗯、你可以理解贸易这个行业，你可以去看一些历史的书。
嗯，
那你刚刚讲马可波罗，不是马可波罗，应该是那种，反正就是有很多那种贸易历史的书，
嗯，
可以去理解，甚至海盗都是
海盗 哦，对对对对对，
那都是最早的贸易嘛。
哦 ，OK，
对，那反正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切入。第二个就是说，去观察一些街边的店，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一些店就关掉，有些店就
很红
很红，你可以去多看多分析，嗯，那基本上也会建立。再来就是身边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可以跟他多交流，哦，就是问而已，
嗯，
就说问其实技巧也很简单，他怎么开始这个生意，
嗯，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问完所有问题。
OK，
因为他会做生意有个开始一定有原因，
对，
哦，那原因他就有分析，有分析他就跟你，他后面这个分析本身就是商业逻辑，就是商业嗅觉，就是商机。
欸，弟弟，你不觉得麦肯像时事观察家吗？
嗯，
或者说我们应该不讲，应该就是商业观察家
，socialist， 不是，
是 socialist 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
道，
可社会观察家，我就比较偏社会层面，哦，可是我觉得麦克是一个商业观察家，他是可以去闻到那个商业的味道，然后去观察，然后去判断那个情况，这是一个蛮特殊的 skill set， 对不对？
而且
我觉得很少人有这种 skill set。
而且从他的方式，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可以这样讲嘛？就是你对这种事情，你只要觉得哎，这你感兴趣的，你可以去从中去挖掘。
我觉得不是好学，是好奇，
好奇。
我觉得是好，我觉得那个 curiosity 是很妙的，因为他可能比别人更在乎多一点。对，就是别人可能就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比如红豆饼就红豆饼，对，他可能想说红豆饼那个红豆馅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我觉得
为什么这红豆卖特别好？为什么隔壁的那个什么手摇店就没救了？然后这个家可以一直那么好，那种概念。
因为 Winston 一直去这边买红豆饼，那当然生意就好了。对呀，
我怎么扯到我？
没有啦，我开玩笑。可是我觉得 Mike 的商业嗅觉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好奇心，而且他会观察。这个很棒，这个跟可以跟听众好好分享这个。
但我觉得我也是幸运，就是就是进到行业里面，就是对的前辈的带领，他们直接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就是对我来说，有些敏锐度是这样被 tune 出来的。那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就是在行业里面、产业里面做生意的时候，也会就常常会有一些前辈会跟你互动。其实也会被刺激啦。那所以说另外一个培养商业嗅觉好的方式是，你可以批货来卖嘛，你可以做点
哦 ,ok,
online selling 嘛，就简单讲
自己去做 trading,
你身边
你
把你的二手东西卖掉试试看，
哦，
卖的过程你可能就懂商业了，
哦，对对对 对，
基本的商业就会懂，对，想办法把你身边的
二手的东西卖掉。
试试看，
哎，这个蛮有趣的，
一般人都可以做吗？
这个真的蛮有趣的，因为其实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对不
对？对对对，
其实人人也可以当自己的老板，对不对？
对，就是销售这块，所有大部分的老板是销售起家。
哎，那 Winston， 我觉得 Mike 这建议非常好，我很想把你的车卖掉，因为你都没有在开。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生意，这样子的，可以。
如果你能卖到赚钱的话，欢迎 ，OK。
对我来讲是赚钱，因为我是零成本。
没有，对，
我要卖的车很快 ，OK。你信不信？对啊，
题外话哈，
好了好了，回归正规，对啊。可是我觉得 Mike 就是说，请各位听众，如果你要练习你的商业嗅觉的话，试试看去 set up 一个 buy and sell 的 trading 的生意。
自己去慢慢看自己身上或者是身边有的东西，
对对对，
这个蛮有趣的，
这个好，
欸，不过 Mike，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你刚才讲的话，你会去看去听听别人的商业逻辑啊和创业方式啊，对不对？那这个是也是说你之前跟我们聊过的所谓的经验加学习的理论的一环呢，就在商业上面或者是在创投这边，
你是说去了解别人的商业逻辑？
对，就像你刚才讲，你会说去了解别人的一开始为什么开始这个生意， 那你就说这就是商业逻辑嘛，对不对？这听起来就好像就是一个学习加就是经验加学习的一个过程，去获取别人的，听凭别人的经验，然后从中学习，这样子是吗？
对，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我是接触比较多企业主，那每了解一个公司的怎么形成的过程，生意怎么形成的过程，就是一次的这种他的经验，但是他印证了很多理论 的过程。那如果说一般人的话，最简单的是看商业前辈的传记，就是说商业成功人士的传记，那他也会有很多他的经验分享。那他甚至有些他会跟你讲就是说他中间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他做了什么思考，什么判断，什么分析。那如果好学一点的人，他有去学一些 MBA 里面的书啊，那在看故事的时候就可以跟理论整个印证起来。对，嗯嗯，但是其实你会发觉最后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 MBA 的书 yes 你懂的，但是真正每一个 case 他在不同时空他所做的判断都不太一样，但是他都会符合商业理论。
嗯，
对，只是那个理论不会是不一定会原本是教科书写的那样子的format 或顺序。
对，因为随
时它是被采用的，被当下操作的人适当的采用或甚至修改过来应用。
对，因为其实每个时空背景和遇到的状况和情况也会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常说没有 definite answer， 没有一定的答案在生意上面，因为每个时空背景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做出来的最佳选择可能也不一样。因为你讲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以前那年 NBA 的时候，很多都是 case study 嘛，对不对？那 case study 就是说他先会给你就是一个，比如说讲一个人的公司目前遇到的问题或状况，
对，
那让大家来去思考说
scenario，
对 scenario， 那大家思考说如果说你今天是那个老板那个 CEO 你会怎么做，那就会大家会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然后最后再来看解答。对，那用同样的逻辑去讲这个学习这件和经验和学习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嘛，就是看当时的情况怎样去分析各种情形，然后再找出最佳的生意解决方案，可以这样讲对吧？
哎，可是我这地方我想要问一下 Mike， 就是说我们现在常常讲 best practice， 可是世界的变化这么快哦，那这个 best practice 可能以前是 best practice， 现在不是 best practice 了，那这个东西你怎么去看呢？就是我们可能说哦，每个行业有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可是它可能会这个模式会不断的改变这样子。
对啊，就像最近啊，什么又是一下乌俄战争啊，一下油价飙涨啊，对，一下疫情又翻起来，这个变化是变化实在太快了，你不觉得吗？
没错，所以其实最近有很多的这个 discussion 啊，就是包括有一个大师马凯，反正他也发表了一些文章。那其实我老板分享，我自己看也有道理，跟一些朋友交流，我觉得现在的企业，尤其是大型的企业，他更应该思考这些事情。因为过去在二次战后都就是生平时期，二次战后就大家一直在发展嘛，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这火车头，那后来就中国为主的火车头接上，那世界是属于一个比较成本相对 predictable， 然后世界的资源你相对知道说做什么事情到哪里做事，
对对，
往哪里集中投资效率最大。
对，
也就是说它很多事情之前是比较能够那个 factor 是比较可控的，所以企业往往就是比较习惯于集中投资取得效益。
大陆劳力成本便宜，土地便宜，我就在那边制造然后卖全世界。对对，那
就是集中投资取得效益嘛。那大企业有能力做这件事也应该做这件事，当时的时空。但现在这几年从贸易战从贸易战到疫情到乌俄战争到反正很多事情。然后当然在这之前可能也有一些迹象就出来，因为讲白了太久没打仗，讲白了就是说全世界已经生平时期很久了，那开始有一些形态可能因为一些积累而改变。那大型的企业它伞张的很大，网子张的很大的时候，它第一个就受到这个
冲击啊。
对，所以开始现在企业更应该思考的是我怎么让组织做点改变， 那让集中投资取得效益这件事情做点分化。那你对会花一点成本，但会增加很多弹性，或增加很多所谓的大家讨论的反脆弱性。对，这是我觉得很有，
这个很对，
可能是现在大企业都要思考甚至要运作的方向。
我觉得
麦克讲
真的是这样，
开始很多大企业去分割啊，我今天拉这一块出来上市，拉这一块又怎么样，就开始分割，然后开始做不同的布局，都是有它的道理。
你知道以前我都奉行你刚刚讲的，就是资源投资主义，就是说我现在最大资源在投资在最有力度的市场上，对不对？然后断舍离，对不对？我该切就是要切掉。你知道我的断舍离这个理论呢，我曾经在我接班的时候常常跟我父亲去对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常断舍离就跟他硬杠，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也断舍离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现在反而觉得说不对，对，断办的好，对，可是现在不太一样咯。现在断舍离好像不是正一个唯一的选项，因为我认为板凳深度是更重要的选项。我们以前一味的，像以前我在 NBA 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就是说一味的就是我让每个员工的最佳产值最大化，对不对？我人用的最少，我产值用的最多，我就是最优秀的企业。我一直奉行这个理论的，可是我现在改了，你知道吗？因为板凳深度很重要，因为你常常因为现在缺工，你知道吗？你如果说你把人员用到最精简，你下一秒钟你要再请人的时候，你请不到人，为什么？
没错，
台积电要你的人，联发科要你的人，对不对？你根本就没办法去跟这些企业竞争，或者是说，甚至连台积电、联发科，他们都会觉得说要请人非常困难，对不对？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哦，所以说我包括我们认为经营的这个逻辑，对不对？已经完全的。要做很大的调整，
就受到考验了。
对，真的像这种板凳深度的概念，我以前如果是五年前的我的话，我是完全不可能去听的。我觉得这就是浪费。
是是，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是，甚至有些企业他在新的总部的设立，他会去避开一些地方，然后或者是说他，
比如说 China，
或者是反正避开一些会竞争的地方，那或者是说他去。不同的国家去找，这个地方其实很适合布怎么样的研发团队。反正 everything online， 你就还是可以去取得资源。
哦，对，那现在 online 的工作又越来越多了，这样子。
对对，只是说，所以考虑线上啊，考虑新的工作模式，考虑这些资源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企业面对 Winston 刚刚讲这些变化冲击，就是开始有过度集中投资到可能是分化管理，但是可能可以个别监督，但是成本可能会多一点出来，但是弹性会更好，然后更能够耐冲击，或是该断尾的时候也是好断尾。对，
太棒了，太棒了。
但是这个是 in general 看啊，case 还是不太一样。那新创公司、创业公司它比较小，或者说原本它是中小企业的，它在面对这几年的变化。会比较有利，而是说他，因为他本来就网子没长那么大，
啊、
可能就
好变一点，
影响可能没很多，影响是没有那么
大。大象比较难转弯的，小狐狸很容易转，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在这种变化的时候，确实就会也会有新创公司跑出来。
我觉得今天跟麦克聊弟弟，就是学到很多，不只是人生的智慧，也有经营的智慧，还有商业的逻辑，弟弟。
对，而且我想到麦克今天讲到，还记得我们之前波威兄弟有一集在讲所谓 rolling forecast 吗？对，就是讲说就是公司都会有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会随着当年的变化状况要做一些定期的调整。
对，
这样我就想到我们那时候讲的，其实现在以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这地球变化多端的情况，那就是身为一个经理人，你再也不是说定好目标就一直是往前，你要随时看世界变化，再跟着它趋势和脚步再调整，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
对，
太棒了 ，Mike。最后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吧，你这么 extensive， 就是你这么多的这种经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投入新创的朋友分享一下，或是你有什么建议吗？或是说给在这条路上的朋友们？
了解，是想要投入创业的朋友。
投入创投，
创投，
因为你主要现在是创投嘛，对吧？创投，对，
如果是想对创投这个行业有兴趣，因为创投它是投 private market， 就是还没有上市的公司，
对对对，
从创业到还没有上市的公司，那基本上我认为，在要投资的那个行业，你必须相当程度的懂行，你可能没有办法像在这个行业里面经营公司的佼佼者这么懂行。但是起码你要能够画得出它的轮廓， 里面的 player， 我也就是你知道里面的这种 interplay 是怎么样，那、那它的发展历史是怎么样 ？In order， 你可能去知道说你现在要做投资决定的公司是不是适合你做投资，因为创投投资不是一天两天，它是一投入就好几年。通常一间公司投入就好几年，那你的 liquidity 很低，那你所求的就是跟这个公司一起成长，跟取得倍数回报。对，那跟买卖股票差异很大，因为买卖股票还是受到很多筹码的这种影响啊，各方面，
基本面啊，
对
那不一样，
那是非常的怎么讲？那个我也不懂。那我懂的就是，就比较懂的是说这个实业怎么做起来这样子，就是说你新创到实业怎么做起来，那你得对那个行业做理解，所以对行业的理解要懂。那这个相对应的就是说，建议是比较需要在产业先待过，就是说你要先有产业经验，
对，
也许就是某个产业你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看过一两个，看过一点 cycle， 可能大概三五年都行。三五年还算短，有人是建议什么10年，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比较
可能一次
比较
对
了，
10年青春对来讲太久了这样子。
对，那另外就是说保持，对啊，刚刚讲的就是保持好奇心哦，就是说在工作的过程不断的去理解你碰到的东西它背后为什么，理解它为什么，然后可以去问的就问的，可以看书就看书，对，那对自己的学习一定会有帮助，对自己的成积累一定有帮助。那看是未来是想去怎么样子的创投公司，有的它是专门投资医药的啊，那你如果是医药背景就很吃香，那如果它是投资像我们这种科技业，那你是科技背景理工背景就比较可以。那如果是它投资一些消费性的，那你可能对 FMCG 就是那种Consumer market 你很有观察，甚至你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消费者，相反过来你会比较
很有那个敏锐度，
对，你比较知道说哪些东西可卖可不卖嘛，然后或者是说这是基本的，因为他的研究还是方方面还要观察组织啊各方面。那再来就是财务的这个能力要自己培养，就是说包括财报你要能够看，不一定要能够像会计师那样子哦，审计的东西要很熟，是主要是怎么去看财报啊、理解这公司的财务体制跟它的获利能力，还有就是几个年度几个季度的财报摊开来，你要知道说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能会请教公司什么问题，对，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的，对吧？
那再深一点点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在创投行业。做的比较久的前辈会更有的 sense， 就是对人的 hunch， 就是你，就是说我刚讲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是最重要的嘛，
对，
那你最后怎么判断说好，即便你对这个行业没有到100%的了解，90好了，我是85，那你对现在的这个生意，因为他也做了还不，就是已经还不错啊，但你怎么知道两年后会怎么样，一年后会怎么样，
对 对
三年后会怎么样，Only thing you can count on 就是这个是不是个 right CEO， 是不是个 right team， 如果是他比较有机会去面对变化或是你未知的东西，
对，
因为他在开车嘛，他在开船嘛，对，那如果假设他不做，如果不是，那老实讲你很难
去那个
去做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准备是蛮多的。那当然最幸运的就是有前辈带
哦，有大神带路，
因为他没有，真的没有教科书，我老板常讲是没教科书，这样，对，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麦跟我们分享，不管是人生观、投资观，还有在创投该注意的事项，还有商业嗅觉，这些都是满满的宝藏给我们的听众啊，对不对，弟弟？
真的，对啊，就我觉得每次我们像有来宾来，就是不论是我们玻璃兄弟还有观众都可以学习到宝贵的知识，就像上课一样啊，你觉得吗？
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 Mike， 就是我们的普讯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深投资经理李国任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玻璃兄弟就
下次
再
见，
拜
拜
拜。
谢谢，
好棒哦，知识量。